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大家知不知道美国最热门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美国最热门的运动是什么？
美式橄榄球是吧？
美式足球。
也叫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那很多人啊，特别美国人，他们如醉如痴的看这个项目。
这个美国人好如醉如痴的看这个球赛。
我知道好多人甚至为了看比赛，他会坐着飞机追这样的球队。
有些人呢坐飞机追啲球队去打波，睇打波。
可是呢，有一些人对这么热门的比赛确实不感兴趣。
有些人对呢咁热门嘅运动咧冇乜兴趣。
比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好似啱啱嚟美国嘅时候。
当时有人好心送我一张球票，就是橄榄球的。
有人送一张飞叫我去睇波。
那个票还很不容易得到。
呢个票咧好贵嘅，其实。
他是想让我欣赏一下美国的文化。
佢希望咧我可以欣赏下美国文化。
可是我到场时候一看，哇，在球场上，一大堆人在那儿戴着头盔撞来撞去的。
我去到睇波嘅时候，见一大堆人戴住头盔撞来撞去嘅。
我一看，你推我搡，他乱成一锅粥。
我话：哇，你推来推去，好似好乱咁。
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就一啲兴趣都冇啦。
我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怎么那么喜欢看这样的比赛。
我又唔好明啲美国人做咩咁中意睇。
因为在我旁边的观众，大家都兴奋地站起来，在那欢呼。
旁边啲观众咧，好兴奋喺度欢呼。
我却一点都不懂，
但我一啲都唔明白。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比赛呢？
点解我唔中意睇呢个球赛咧？
因为我不明白这个橄榄球的规则。
因为我唔好明白呢个打波嘅规则。
我不明白橄榄球的知识。
我唔冇咩知识对呢一个球赛。
所以我就不会欣赏。
所以我就唔识欣赏。
讲道也是一样。
其实讲道都一样。
为什么同样一篇讲道，有人能够很得着，有人却听不懂？
听到嘅时候咧，有啲人好得着，有啲人听唔明嘅。
除了是圣灵做工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之外，对讲道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除咗圣灵工作之外咧，对圣经嘅知识都系好重要嘅。
因为我听到说，我们教会有些人对我的讲道有意见，他们听不懂。
好多人对我个讲道有啲意见，话听唔明。
所以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会陆陆续续在讲道开始之前，我用一点时间做一些培训。
或者我每次喺讲道之前咧，我用一啲咁嘅时间做一啲培训嘅工作。
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听到、明白这个讲道到底是它有什么规则、有什么道道。
但系帮助大家点样学习听道有啲咩规则？
这样会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吸取营养。
咁样我哋能够从神嘅话语里面得到一啲属灵嘅喂养，
能够真正的让神话语成为我们灵粮玛纳，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
让神嘅话成为我哋生命嘅需要，好似玛纳一样。
盼望我经过一段时间，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会听到也会行道的基督徒。
希望弟兄姐妹以后能够成为会听到又会行道嘅基督徒。
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合一堂还是说已经来了一段时间，甚至几十年。每个主日都来这里。
无论你是第一次来或者来过几十年的慕道弟兄姊妹都好。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愿意留在这个教会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停车很方便。
是因为这里停车方便。
是因为我们教堂看起来很漂亮。
因为我们教会看起来很漂亮。
还是因为我的小孩子有人管。
因为有人来管看我，帮我 babysit。
还是因为讲到以后那个爱宴很可口。
因为呢，因为系晏昼嗰餐饭好食啦。
还是说诗班唱诗很好听。
或者系诗班唱歌好听。
还是说我们这里的人很热情。
或者呢度嘅弟兄姊妹好热情。
或者说我在这里能够看到跟我年龄相仿、兴趣相同的人。
或者就揾到情投意合嘅人。
或者说台上这个牧者人还算好，我不太讨厌他。
或者讲完咧，我都唔嬲，我都唔系太讨厌佢嘅。
等等等等啊。
或者好多其他嘅原因。
那当你评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
当你俾一个教会分数嘅时候，
我决定我要不要来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然后决定喺唔喺呢个教会聚会嘅时候，
有太多的因素影响你。
其实系好多因素会影响你嘅决定嘅。
因为人其实都愿意在一个健康的教会聚会。
人都愿意在一个健康的教会聚会的。
那什么样的因素可以造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呢？
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什么因素呢？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Mark Dever， 叫迪马可牧师，中文
有一个 Mark Dever 很有名的美国牧师，
他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浸信会的主任牧师，
他是华盛顿首都的一个入面教会一个主任牧师。
他曾写过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叫健康教会九标志。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
有没有人看过？
有没有人看过呢？
就一位哈。那我鼓励大家看看这本书。
我鼓励大家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它阐明了教会的属灵健康是来自圣经的标准。
他第一个讲教会健康是来自圣经的标准，
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在上帝面前的内在模式。
不是外表的，乃是上帝面前内在的模式。
大家一定可能会很好奇，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本书，
那健康教会九个标志，那
健康教会九个标志
是哪九个标志？
是哪九个呢？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第一个标志。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标志，
可能是你没有听过的，
或者可能你没听过的。
那第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呢？
健康教会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叫解经式讲道，
就是解释经的讲道。
那这个不仅仅是第一个标志，
这个不单是第一个标志，
也是健康教会最重要的标志，
也都是健康教会最重要的标志。
因为你一旦掌握了这一点，你其他的八点就很容易掌握了。
一旦你掌握了这一点，其他八点就很容易掌握了。
所以这是健康教会的关键性标志，
这个是健康教会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
那么这个标志如此重要，
这个标志这么重要，
那这个所谓解经式讲道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解释经的讲道呢？
通常呢，我们是把解经讲道跟专题讲道呢是相比较的。
通常专题讲道同埋解释经嘅讲道方法咧系相比嘅。
我们先说专题是讲道，它英文叫 topical preaching。
专题讲道叫 topical preaching。
那也有人呢叫它主题式讲道，
或者叫主题式嘅讲道。
其实呢，称作专题式讲道是更准确。
其实专题讲道会更加准确的，
因为我们的解经式讲道也是有主题的，
我们解释经的讲道都有主题的。
那专题式讲道它一般是传道人选一个特定的题目，
一般是传道人选一个特别的题目，
一般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一般找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比如这个主日我讲祷告，
譬如今个主日我们 讲祷告，
下个主日讲谦卑，
下个主日我哋讲谦卑，
然后我再讲养育子女，
下一个主日我哋讲点样养育仔女，
再讲圣洁生活等等等等，
再讲圣洁生活等等等等。
那在决定了专题之后呢，传道人会从圣经的不同部分找出一些经文来。
决定咗主题之后咧，讲完就会喺圣经里边揾唔同嘅经文，
把这些经文它串在一起，
将呢啲经文连埋一齐。
来支持自己选定的专题，
来到去解释他选定的专题。
那专题讲到呢，它不是围绕着某一卷书，
专题 讲到呢就不是围绕着一卷书，
不是围绕着某些特定的章节来讲，
或者特定的章节来讲，
而是围绕传道人选定的专题或者是他自己的感动来讲，
或者是随着讲员的感动或者他选定的专题来讲。
换句话说，专题是讲道，讲道者他事先就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专题讲到讲员事先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然后呢他从圣经中找一些跟这相关的经文，
然后先在圣经里面找相关的经文。
比如如果我讲谦卑的话，我就把圣经中关于谦卑的经文我就列在一起，
譬如说讲到谦卑的时候就找很多谦卑的经文，
然后举一些圣经中那些谦卑人物的例子，
或者找一些圣经里面提到谦卑人物 的例子，
我会再加上一些别的故事，
或者加一些的故事，
有一些对我们现代人的应用，
或者加一些的应用，
就形成了一篇讲章，
成为一篇的讲章。
那些圣经中的经文呢，它的事件人物只是传道人手中的一些素材，
嗰個聖經嘅經文同埋人物只係傳道人手中嘅一啲材料。
他是為傳道人服務的。
佢係為傳道人嚟服務。
因為在準備那篇講道之前，他已經知道我大概會講什麼。
當準備講題嘅講章嘅時候，傳道人大概已經知道自己要講乜。
這種專題式講道，它的優點很明顯，就是應時應景。
這個焦點好明顯嘅就係應時，
就是當時的情況。
應實同埋應時，
就是當時需要什麼，我就講什麼。
當時需要乜嘢就講乜。
那它的缺點呢也很明顯。
但係佢嘅缺點都好明顯啊。
就是很容易過分的專注講員個人的想法。
好容易過分嘅專注喺講員嘅自己個人嘅想法。
人的因素會過分的注重。
或者好太過注重人嘅因素。
所以有一位神學家兼牧者，他這麼半開玩笑的警告。
有一個神學生，有一神學家，佢半開玩笑咁嘅警告。
他說：你們牧師們可以用一下專題式講道。
佢話：牧師們啊，你哋可以用一啲嘅專題式嘅講道方法。
不過講完以後要馬上認罪悔改。
但係你哋講完之後咧，馬上要認罪悔改。
反之是解經式講道。
另外一邊咧就係解釋經嘅講道。
英文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就係解釋經嘅講道。
那這個呢是所有正統福音派神學家，還有那些忠心服侍神話語的牧者們所公認的。
這個是忠心服侍神的話語的牧者所公認的，或者所有神學家所公認的。
公認什麼呢？公認他是對教會最好的牧養方法。
公認是對教會最好的牧養方法。
英國的有一位著名牧師，他也是神學家，叫 John Stott。
有一個 John Stott 的一個很出名的著名神學家。
大家一 Google 就可以找到，很容易啊。他在讲道学中他强调，他说一个忠心的神话语的工人，
一个忠心神话语的仆人，
是神圣言的仆人，
是神圣言的仆人。
他的讲章应该接受神话语的支配，而不可有意无意的在圣经中寻找一些字句来支持自己。
他应该是支配神话语，而不是在圣经里面找神的话语来对支配他自己的想法。
那种用神话语支持自己讲章的是什么呢？是有欠严谨，有欠对神的敬重。
如果用神的话语支持自己的想法，是有欠了尊重神的话语或者敬虔的。
所以很多大教会在聘牧的时候，他们会有附有条件，专门要要求牧师要解经式讲道。
有些聘牧委员会呢就要求牧师要用解释经的来去证道。
做解经式讲道的时候，其实情形是跟专题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我们用解释经的方法去讲道呢，跟专题讲道是不一样的。
他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通常准备解经式讲道的话，传道人会专注在一段经文上。
准备解释经的讲道，只是传道人只是专注一段经文。
也就是我们每周周报上打出的那段经文，一段或者两段，
或者是周报里面打的一段或者两段的经文。
他需要每天反复阅读，
讲完要需要每日反复的读这段经文，
认真研究，然后祷告，
认真研究同埋讲道，研究同埋
研究什么呢？研究经文的上下文、历史背景。
他要研究经文的上下文同埋历史背景。
他的文法、文学和神学。
他的文法、文学同埋神学。
经过对神话语的研究后，他发现经文对当事人讲的是什么意思。
经过经文之后，他说对今日的人是讲什么意思呢？
他要传达的真理是什么？
圣经要传达的真理是什么呢？
那根据经文体现出的圣经真理，
根据经文提出的圣经真理，
并且圣灵借着这个真理，他应用在首先应用在讲员的人格和他的经验上。
首先是要在讲员的人格和经验上面讲出圣经的真理，
并且透过讲员传达给他的听众，
并透过讲员传达给他的听众。
所以在研经祷告寻求中，
在研经祷告和寻求中，
传道人常常在这段经文里，他会发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信息要点，还有应用的亮光。
传道人会在经文里面发现一些的信息和应用的亮光。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圣经它会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为什么圣经成为我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缺的宝库？
因为神的话是有生命力的，是有能力的。
因为圣经神的话是有生命力的，有能力的。
所以解经是讲道，就是把一段经文的要点当作他讲道的重点，讲道法。
就是将圣经的要点成为他的讲道。
那他讲道的重点啊，完全是在神的话语上。
讲道的重点完全是神自己话语里面。
那这个就是解经式讲道。
这个就是解释经的讲道。
他讲道的原意啊，我们说讲道，讲道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
讲道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要呼叫、传令和告诫。
他要呼召、传令和告诫。
不是讲自己的想法。
不是讲我的想法。
而是传达神的话语。
而是传达神的话语。
是耶和华如此说。
是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传道人在主日讲台上的时候呢，
所以当传道人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开神的话。
主要任务就是解开神的话，
向神的子民展示神的话，
向神的子民展示他的话，
而不是他自己要讲的，
而不是传道人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解经式讲道是服侍神的话，他认定经文的权威性。
解释经文的讲道方法是认定圣经的权威性，
也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
然后说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
那今天等一下听到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好好想一想，
一会儿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想一想，
这个传道人他是不是围绕了我今天周报上登出来那段经文在讲。
讲到传道是不是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讲呢？
他是不是把这段经文的重点给我讲出来了？
是不是将这段经文的重点讲出来呢？
那这段经文对当时的读者他是什么意思？
这段经文对当时的读者是什么意思？
里面有什么真理教训？
里面有什么的真理和教训？
今天你先听出这些你就是开始学会听道的第一步了。
如果你能够分清楚的话，你今天就是学习听道的第一步。
我也仍然在学习如何更好的做解经式讲道。
我亦都系学习紧点样如何好好嘅去解释经嘅讲道，
以便使我自己更靠近神的话语。
亦都使我自己更靠近神嘅话语。
这是一生的功课。
呢个系我哋一生要学嘅功课。
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
希望弟兄姊妹亦都为我嚟到祷告。
忠于神的话语。
然后忠心于神嘅话语。
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建造。
我哋一齐喺神嘅话语里面嚟到去建造。
就像神在圣经中借着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神藉着保罗来到讲的，
只有这道能建立你们，
只有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
我们以后会陆续的再分享一些怎么听道，好不好？
以后我们会陆续一些教弟兄姐妹怎么去学习听道。
那我下面就要开始解经讲道了。
我们开始就学习，
我今天的题目
解圣经的讲道。
今天题目是除去你心中的尼罗河。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除去你心中的尼罗河。
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我查一查今天美国的经济状况。
我看了很多报道，哎呀，我一看的时候，美国现状真的是很令人吃惊。
看一看美国最近的经济是很令人吃惊。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的总额，它的增长速度超出美国经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美国的债务增长是超过历史美国这么多年的增长速度。
美联储主席他曾经这么说，他说美国人所背负的债务数字已经远远超出此前任何一个时代。
是美国人每一个公民所背负的债务远远超过这么多年的债务。
在 Business Insider 里边，他曾经报道说，有57%的美国人，他全家的全部储蓄不到1000美金。
哇，
57%。
57%的美国人咧，屋企存款唔超过1000蚊。
在美国，任何一个晚上，夜晚来临的时候，都有超过50万人无家可归。
喺美国，任何一个晚上都有50万嘅人无家可归。
那些人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车辆里、帐篷里和街道上。
他们一是在车里，或者在帐篷里面，或者在街道。
CNBA 报道，他说亿万富翁叫沃伦·巴菲特，很有名的哈，这个亿万富翁。他去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这样警告。
Warren Buffett 是美国很有钱的一个人，曾经这样 报告说，
他说目前美国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他说美国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人的本性是嫉妒和贪婪。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嫉妒和贪婪。
说起金融危机，大家还记得上一次金融危机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金融危机是几时啊？
其实过去不久。
好像是不是很久之前的。
大家如果你在这时间长一点，可能会记得2007到2008。
2007到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美国本土上发生一场金融风暴。
美国本土发生一次金融风暴。
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多年来的房贷，是吧？房屋贷款那个危机首先爆发。
是多年的房屋贷款先爆发的。
然后一家一家公司，一家一家银行接连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全都倒闭了。
一间一间的大银行贷款都是好像 domino 那样 domino effect 一路这样倒闭。
整个美国股市崩盘。
整个美国的股市崩盘。
然后历史性经济大萧条来临。
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来临。
所以紧接着是2008-2009年哈，失业率翻了一倍啊。
2008-2009失业率翻一倍咁多。
短短一年时间里面，美国就从世界经济老大的神坛跌落下来。
短短一年，美国就从即系最高经济嘅好嘅国家跌落嚟。
跌到谷底了。
跌到谷底。
啊，在座各位，如果当时那个时候你在美国的话，你多多少少会受到冲击。
如果你嗰阵时喺美国，你多多少少受到一啲嘅冲击。
可能。本来准备呀退休了，拿着退休金去坐游轮享受一下。
本来以为退休可以坐游轮享受下。
一夜之间，退休金变没了。
一夜之间退休金变咗冇了。
只能勒紧裤腰带哈，继续上班。
勒住裤头更继续翻工。
最繁荣的时代一下子变成美国经济最灾难的时代。
最繁荣的时候一年当中变为最萧条的时候。
那段时间。很多人在伤痛中，
有嗰阵时好多人喺伤痛中，
人们就开始反思了，
人就开始反思。
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个人，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人，我喺中间呢度学到啲咩功课咧？
那很多人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要整顿经济和金融机构。
大家就要整顿经济同埋金融机构啦。
所以那个时候报刊连篇累牍都是在登这些。
所以嗰阵时报纸全部都是登这些新闻。
金融管理应该更加谨慎，
更加谨慎的金融管理，
不能再贷款给那些信誉不好或者根本无法偿还贷款的人，
不可以贷款给那些根本没办法偿还的人。
那有些人呢想得更深入一些了，
有些人想得更深入，
他们会从神的角度来思考，
他们从神的角度来去思考。
也许危机会把更多人带回信仰上来，
或者这个危机将更多人带入信仰里面呢？
他们会重新回到上帝面前，
他们或者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嘛。
因为圣经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可是调查结果发现很奇怪，
调查结果很奇怪，
事情不是这样想的，
事情并没这样发生。
那金融风暴期间去教会的人数确实是增加了，
金融风暴期间去教会的人实在增加了，
但不过短短几个礼拜而已。
但是短短几个礼拜而已，
并没有发生美国全国性的属灵大复兴，
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属灵大复兴。
而且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教会里，
无论在社会或者教会里面，
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什么呢？怎样把经济扭转过来？
大家思想都集中怎样将经济扭转，
如何把经济恢复到以前那样的繁荣，
怎样好像将经济回到以前那么繁荣呢？
甚至在教会里很多祷告都是什么呢？
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祷告都是什么呢？
主啊，求你复兴美国经济。
主啊，求你复兴美国的经济。
换一句话说，教会跟社会的焦点其实是一样的。
换一句话讲，教会的焦点和社会的焦点都一样，
都集中在经济这两个字上，
都只是集中在经济这方面。
当人们发现以前大能的美元没有大能了，
当人发现美元不是那么大能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怀疑他们一直在信靠的这个对象美国经济，
他们会怀疑他们一路信靠的对象就是美国的经济。
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信的那个对象受到挑战，
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会受到挑战。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出埃及记里面人所面临的。
今天就是我们要读出埃及的人所面临的。
当他们的埃及人神明们面对真正全能神的时候呢，
当埃及人面对全能神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神是假的了，不管用了。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神是假的，
是靠不住
的，靠得住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要做出选择，
那时候埃及人就要做一个选择。
那是一意孤行继续信靠假神呢，
一意孤行继续信假神呢，
然后就走向审判吗？
就会走向审判。
还是我愿意听真神怎么说，
或者是我们愿意听真神怎么说。
这个不仅是法老埃及人，也是任何时代任何人必须要做的选择。
这个不单是法老埃及人要做的选择，是所有世上的人都要做的选择。
很可惜的是，在试炼来临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心里刚硬。
很可惜，大多数人试炼来的时候心里都很刚硬的，
宁愿去听一些天花乱坠的心灵鸡汤，
宁愿要听一些心灵鸡汤
或者说有人更好一点的会灵命好一点的可能稍微看一些好的见证，
灵命好一点或者去找一些好的见证去听下，
但是却不愿意听神怎么说，
但是不愿意听神是怎么说。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耶和华如此说，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怎么说的。
那今天我们要学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我们说的话，
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跟当年以色列面临的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跟当二千年前出埃及人遇见的问题一样。
我们应该如何走出困境？
我们怎样走出困境呢？
假神是靠不住了，
假神是靠不住的，
怎么办？要走向何方？
那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是硬着自己的景象继续走呢？
继续硬颈继续走呢？
还是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走？
因为是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走。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这段经文不长，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读，大家每个人要开声读。
我们今天的经文没长，我们大家一起开声再读一次这段经文。
14节到25节，七章14节到25节，很短，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好，请。
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就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里。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他告诉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是叫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我会分三个方面来分享。
我们分三方面来分享。
第一，真神降灾击败假神。
真神降灾击败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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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是在14节到21节。
经文是14-21节。
水变成血，这是被称为十灾的第一灾。
水变为血是圣经记载十灾里面的第一灾。
我们知道神在埃及一共降了十灾，那这是第一灾。
知道神降十灾在埃及，这个是第一灾。
后面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很多灾啊，它都是按照这个第一规律在进行。
跟着我们看其他九灾呢，都是按照第一个灾来到规律来到执行的。
是以同样的形式来出现。
是用同样的形式来到出现。
那就是耶和华告诉摩西怎么跟法老说，然后法老不听，然后降灾。
就是耶和华叫摩西和亚伦怎么跟法老说，法老不听，跟着神就降灾。
摩西用那根变作蛇的杖，他击打河水。
摩西用变蛇的杖来击打个水，
水就变成血了，
水就立刻变成血，
腥臭满地，
腥臭满地。
神为什么这么做呢？
神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还记得以前我们读过的5:2，
如果我们记得以前所读的5:2，
我们会记得法老有一句话，
我们会看到法老有一句话，
他在嘲笑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
法老曾经说过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说啊？
我不认识耶和华，
我不识他。
那现在神是在告诉法老，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现在法老说给耶和华，说给法老听，你必认识我是耶和华。
神会一次又一次让法老知道谁是耶和华。
神会一次一次说给法老听谁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意味着什么？
耶和华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这个灾就是神用来回答法老问题的。
这个灾就是神回答法老的问题。
那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神会降灾在一条河上？
神怎么降灾在一条河上呢？
而且为什么这第一灾是水变成血呢？
第一灾为什么是水变成血呢？
那你说这灾厉害吗？
你觉得这个灾害犀不犀利啊？
看起来很厉害的，但是又不算太可怕。
看下去是几厉害，但又不是那么可怕啫。为什么呢？为什
么呢？因为连法老的术士也会照样而行。
因为法老的术士都可以这么做啦。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才能理解这个原因。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背景，才能够明白原因。
水变成血，它不单单神不单单是破坏埃及的饮用水的系统。
水变成血，神不单是破坏埃及用水的系统。
不只是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不是将他生活带来一些的不便而已，
而是要直接攻击埃及人生活的信仰中心，
是直接攻击埃及人的 生命的信仰中心。
为什么呢？因为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命线，
因为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命线，
也是他们崇拜的神，
也是他们所崇拜的神。
当时的埃及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文明，
埃及人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人，
而整个埃及文明全都依赖这条河，
整个埃及人民都依赖这条尼罗河。
这条长河是世界第一长河，6853公里的，
6853公里的是最长的一条河。世界上
尼罗河呢是埃及文明唯一的资源和的基础，
尼罗河是埃及人第一的资源基础。
没有尼罗河，埃及就是一片沙漠。
如果没有尼罗河呢，埃及就是这一片沙漠，
就是不毛之地，
就是不可以种野之地。
那尼罗河是他们的交通枢纽，
也都是一个交通的一好主导，
也是灌溉的中心，
也都是灌溉田的中心。
整个埃及的农田完全依靠尼罗河来灌溉，
全部埃及的农田 完全依靠尼罗河来灌溉的。
所以尼罗河不仅提供粮食饮用水，
尼罗河不但提供粮食饮用水，
它的鱼虾水产，
它的鱼虾海产，
事实上是他们整个的农业系统、交通系统、商业系统，
是农业系统、交通系统和商业的系统。
为什么埃及人历来把尼罗河作为他们的神来拜呢？
为什么埃及人会拜尼罗河呢？当神这样拜呢？
因为他们相信尼罗河有几位神，
因为他们相信尼罗河是有几位神的，
其中最大的一位神叫哈比。
其中最大一位神叫哈比。
那这位神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尼罗河神长什么样子呢？
他们把这位神哈比形容什么呢？是他是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
是说他是 长了很多胡须的男人、
啊、留着女人的乳房，
有女人的乳房，
然后他也有怀孕的肚子，
也都有怀孕的肚。
这是埃及人想象出来的他们的神，
这个是埃及人想出来的他们的神。
这个表达了埃及人心目中尼罗河神是什么样子，
他们表达了他们想的尼罗河神是怎么样的。
他有力量，
有力量，
赐给埃及生命，
给埃及有生命，
然后他乳养埃及人，
又育养埃及人，
他供养供应埃及，
就供应埃及、
啊、埃及人他这么赞美这尼罗河的，
埃及人是很崇这个尼罗河神的、
啊、他们这么赞美，他说哈比啊，我们赞美你的笑脸。
他有诗赞美这个哈比，他说我们赞美你的笑面。
你巡视埃及全地，
你巡视埃及全地，
你丰富的供养，
你丰富的供养，
你赐给我们一切美物，
你赐给我们一切美物，
上下埃及，
上下埃及，
凡有生命的都仰赖你的大能，
凡有生命的都仰赖你的大能。
但是就是这条河神让它变成血，
就是因为这条河神要将它变成血，
而且凡河里有生命的都变为死亡了，
所有河里面有生命的都要死。
所以神让全体埃及人看一看他们敬拜的神是什么神，
神要所有埃及人看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什么神，
是不是真正赐他们生命的神，
是不是真的一位赐他们生命的神呢，
是不是他们大能的供应者，
是不是他们大能的供应者呢。
这一灾可以顷刻之间造成埃及粮食短荒，全国恐慌，
这一灾能够立刻成为埃及人的粮食恐慌，
造成他们经济崩盘，
叫他们经济崩盘，
造成他们信仰危机，
造成他们的信仰危机。
埃及人看见他们的假神是何等不堪一击，
埃及人看到他们的假神是何等的 不能够承受一击，
他们亲眼看到了，
他们亲眼看到。
如果你 注意这个七章十九节、啊、说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啊、木器石器中都 必什么必都有血，
看到、啊、无论是木器，第十九节说无论是木器中都石器中都必有血。
在木器石器中，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在木石中，
原文是木石中，
也就是所有的木头石头都被血浸泡，
所有木头石头都被水来到泡、血泡住，
包括树木吸收的那个水、啊、它的养分都是血水，
木、树木吸收的水都是血水，
所有石头石头缝隙中流出的水也是血水，
石缝中流出的水都是血水。
有意思是哈，埃及人所有的偶像都是木头和石头做的，
埃及当时所有的偶像都是木头和石头所做的，
所以埃及人崇拜的那些所有的偶像都被血水所污染，
所以埃及人当时所拜的偶像全部都被血来到 淹没，
所以埃及人的偶像都变得腥臭无比，
所以埃及所有的偶像都变得腥臭无比。
当时埃及的祭司们每天他们一大早第一个工作要做的就是给那些偶像洗身体，
当时埃及人的祭司每早上要帮那些偶像来到冲凉的、
那天早上他们会什么情况发生呢，
那朝会有什么发生呢，
他们在洗那些木的偶像和石的偶像的时候一定惊恐万状的，
当他们洗啲木同埋石嘅偶像嘅时候，一定好惊。
因为会突然发现，哇！这些木石偶像身上全都是血了。
发现呢啲木石偶像全都系身上全部都系血啊！
神用这个神迹让他们知道他们拜的偶像有多可笑。
神用呢个神迹俾佢埃及人睇到佢哋所拜嘅偶像系几可笑。
也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
亦都让佢哋知道耶和华系边个。
那这个灾，所有人都看到了。
呢个灾，所有人都睇到。
但是人会接受真神吗？
人会接受真神吗？
把这个问题存在我们的思想里哈，我们继续往下看。我要讲第二点。
第二点，
拒绝真神的刚硬之人必遭审判。
拒绝不接受真神的人必遭审判。
拒绝真神的刚硬之人必遭审判。
拒绝接受真神刚硬的必受审判、
这个经文是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是经文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也读到了术士他们也照样行了这个神迹，
我们看到他们的法术，行法术的人都照样行了这个神迹。
哎，有人可能会奇怪了，咦，这些术士从哪儿搞来的水？
我们想想，这些法术的人在哪里有水啊？
神不是已经使埃及所有的水源遭污染了吗？
神不是已经将所有的水变成血了吗？
但是，圣经没有说他们的水缸或其他器皿里面的水受污染。
圣经里没有说他其他的器皿受污染。
所以，他们是可以设法搞来一些水。
可能他们是可以有些水。
那也许有人 还有问题，那既然埃及的术士也能这么行，那不是双方打了一个平手吗？
他说埃及术士都能够这样做，那就是打平手了。
比赛一比一，
比赛结果一比一啦。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如果这些术士们真有能力的话，
如果这些术士的人真是有能力的话，
他应该可以把神行的这个奇迹翻转过来。
他应该可以将神行这个灾能够翻转过来。
也就是，使那些变成血的水啊，然后再从血变成干净的水，
应该由血可以变回干净的水啊。
但是这些术士们没有这能力的。
但是这些术士人没这样的能力，
他们不能还他们的，神明们清白。
他们不能够还回他们神，他们所信的假神的清白。
他们只能使埃及地受到神的咒诅再更多。
他们只能够使埃及受的咒诅更多，
也就是在神的咒诅上加重咒诅，
只在神的咒诅上面加重的咒诅。
所以，我们注意这点，那这些术士是什么人？他们是宗教人士。
这些术士行法术的人是宗教人士。
那我们看到了宗教人士不服气，他跟神叫板，
就是宗教人士不服气要跟神斗角
，那他们的权威呢？法老王怎么样呢？
法老王怎么样呢？
那法老王他心一再刚硬，
圣经记载法老王的心再一再的刚硬，
死不悔改了，
死不悔改
，圣经说他转身进宫，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圣经里面记载他转身入了宫，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那埃及的老百姓又怎么样呢？
那埃及人老百姓又怎么样呢
？老百姓也是不悔改，
老百姓都是不悔改，
他们自找出路，自找救命的方法，
他们自找救命的方法，
他们凭自己的努力，
凭自己的努力，
在河两边挖地，
在河的两边自己挖地，
挖出地下水来喝，
挖出地下的水来喝。
这个信息让我们看到，埃及全国都不悔改，
这里看到埃及全国都不愿意悔改。
那二十五节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击打尼罗河，水后满了七天。
廿五节嗰度话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
七这个数字在犹太人文化中，它是表示完全的数字。
七在犹太人的习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所以神的审判是完全的、充足的、严重的、致命的。
神的审判是完全的、充足的、是致命的。
在启示录中，如果你看启示录十六章，的一到八节，就是这段经文的非常好的，平行经文解释。
如果你看启示录章启示录十六章，你会看到同这段经文的。
那这是很明显的，就是用新约解释旧约的经文。
是很明显的，用新约来到解释旧约的经文
，就是那个审判的七碗，
就是讲到审判的七个碗。
那在启示录十六章第四节说，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了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四节都讲到天使会将个碗倒出来，水就变成血。
那第六节呢，他又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
他说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
，他们流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是他们应该承受的，
很明显使水变成血是审判。
很明显，圣经里面说将水变成血是一个审判的代表。
我们还记得我们刚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老把以色列的婴儿扔到哪里？扔到尼罗河里面。
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开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王将当时以色列人初生的婴孩掉落尼罗河里面。
他是流神百姓以色列民的血，
法老是流神百姓以色列民的血。
所以神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神是厌恶他们以牙还牙。
出埃及里这些灾呢，在启示录里面几乎都有的。
出埃及的这些灾难在启示录都有提到。
这里呢只是将来的审判影子而已。
现在这个出埃及记是将来启示录的审判的影子。
它是预表将来的一个审判。
是预表将来的审判。
很有意思的是呢，即使在启示录里面神降下大灾，人还是不悔改。
即使在出埃及记神降下大灾，人都是不悔改。
所以当启示录十六章七节怎么说呢？他说人并不悔改归荣耀给神。
出埃及记十六章那里说人并不悔改归荣耀给神。
你看这里的规律哈，就像法老那个样子。
其实就好像当时出埃及记法老一样，
每次看到神降灾神审判，每次都刚硬心。
每次神降灾，法老每次都刚硬他的心。
那不肯承认神圣经启示的这位神，
不肯承认圣经启示这位耶和华神，
不信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不信神的都是这样。
不仅是眼下这个时代，整个历史中历史历代都一样，
历史历代眼下的社会都是这样，
一直到末日，
一日到末日。
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看了背景了，
我们现在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对我今天有什么帮助呢？
那跟我们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它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这是我今天的信息主题，
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
在任何时代，神绝不允许任何假神，也就是人的偶像来跟他分庭抗礼的。
任何的世代，神是不容许偶像来跟他一起分享荣耀的。
神不允许这个世代的假神在那里掌权，
神不容许世界上的假神在那里掌权。
其实平时我们不会感觉到自己有偶像的，有假神的。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偶像，没有假神。
那所有其实在人心中的重要性超过神的，都是你的偶像，都是你的假神。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心中的想法超过我们的神的，都是我们的偶像。
神会降灾，灾难会把我们心里的偶像显出来。
神会降灾，将我们心中的偶像显露出来。
就像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就好像我们刚提到2007年2008的金融危机一样，
也像美国即将发生的危机一样，
也好像美国将要面临的危机一样。
那这些灾难会把人心里追求富足繁荣的那些偶像显明出来，
它会将人心里面追求富足繁荣的偶像彰显出来。
富足 繁荣很好，但是他超过神的时候就变成了假神，变成了偶像。
富足繁荣是好的，但是超过了神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有些灾难会把安逸舒适这个偶像显明出来，
有些灾难是将这个安逸舒适的偶像显出来的。
有些人的偶像是什么呢？是他的儿女地位，
有些人的偶像是他的儿女他们的地位。
那有些偶像是什么呢？是他的工作，甚至是侍奉。
有些人的偶像是他的工作，甚至是教会的侍奉。
有时候服侍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有时我们服侍，教会的服侍都成为我们的偶像。
如果你不行在神的旨意里，
如果我们不行在神的旨意中，
那不得不承认哈，所有这些偶像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尼罗河。
其实这些所有的偶像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尼罗河，
就是把我们从神那里吸引开的偶像，
就是将我们从神吸引离开神的尼罗河。
因为神爱他的子民，
神爱他的子民，
神爱他自己的荣耀，
神爱他的荣耀，
所以他才一次又一次的借着灾难然后拿走我们那些偶像。
他是一次一次藉着灾难拿走我们心里面的偶像。
他不是为了毁灭我们，
他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
而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
为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
不是为了使我们痛苦不堪，
不是叫他的子民痛苦不堪，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依靠他，
是为了要我们去依靠他，
让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要我们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可是人心啊，它就是制造偶像的加工厂，
但是我们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 加工厂，
人不会自动的离开偶像了，
人不会自动的离开偶像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灾中，君王、宗教人士还有百姓都已经清楚看到了神的审判大能。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君王或者宗教偶像，所有民都能够看到他们心中的偶像，
但他们就是不悔改，
但他们并不悔改，
因为审判本身他不具备改变人心的能力，
审判本身是不具备改变人心的能力的。
所以神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那些在父神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来做出埃及的救赎。
所以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在创世以前就命定要耶稣来拯救他的子民。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出埃及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出埃及是什么呢？
就是要带我们脱离罪恶、魔鬼和死亡，
是带我们脱离罪恶、魔鬼和死亡。
那圣子耶稣他上十字架，满足神对罪恶的公义的审判。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满足神对公义的审判，
这样我们是免去永远的死亡，
这样我们信的人才能够免去永远的死亡，
让我们可以出埃及，离开我们一切的偶像假神，
咁我哋先能够离开埃及，离开我哋一切嘅假神，
才走在得救的路上，
能够行喺得救嘅路上。
神要他的教会记得什么呢？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神要今日嘅教会记得当灾难发生嘅时候，
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得的安慰，
我哋嘅依靠同埋我哋所能够得到安慰嘅，
不是经济繁荣，不是国家强大，
唔系经济繁荣，国家强大。
不是依靠某一个政党、某一个领袖，
不是依靠什么政党，谁是总统，
因为安慰单单来自于神，
因为真正的安慰单单是来自于神。
无论是神给予或者是取走，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无论是给予或者拿走，神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
无论临到我们的是丰富还是缺乏，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他。
无论我们面临的是丰富或者缺乏，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他，
因为我们知道他永不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不改变，
他永远爱我们，
他永远爱我们。
所以愿我们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愿我们都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洁公义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能够学习你的话语。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人们更愿意听人的声音，而不愿意听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掠去，我们的心中有一条尼罗河，我们常常靠自己，却不愿意靠你的话语。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是你要拿走我们心中的偶像假神。天父啊，求你宽恕我们傲慢无知，让我们知道你的良苦用心，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